所以我知道你下次生日我送什么给你了。
啥东西？
送个假发给你。
没礼貌，他人身攻击。哦耶，中午时间到了，黄宇、小罗，我们等一下要吃什么？
嗯，我想想哦，啊，我不知道哎。
我知道要吃什么 ，Anson、黄宇，走吧。
哦耶
，Go G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七天营养543，我是营养师黄瑜，
我是管理顾问 Hanson，
我是生命工程师小罗。
Hey， 我们特辑来到了第二集，
对，是我最兴奋最开心的一集。
所以我那集你没有打算要兴奋跟开心？
没有，你那是下一集，啊，那是不同的兴奋。
Oh， 对男生兴奋也很怪，
对
对啊，我有点不太舒服哎。
你知道有时候呢，要把人凌迟猝死的时候的前一刻是有一种快感的，你知道吗？
哦，你的兴奋是来自于这个部分。
对对对对对。哦，以前在挖小罗的时候都不晓得挖好久都挖不到，现在终于有个机会可以大挖特挖。
可我们这一集不是只是要来看他的正面吗？
对啊，
我们没有要去看瓦楞纸人夹层哦。那个不适合，不适合在那个 podcast 上面。
怎么办？我对那个瓦楞纸的中间的夹层里面的弯弯曲曲的地方，我觉得很有感觉，怎么办？
那个你们两个另外约时间，我没有想要参与这一块。
我很怕这一集被按检举。
对啊，会不会我们节目就在这一集就结束了？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一面，应该是我跟 Hanson 我们当初最一开始在商会认识小罗的时候的这个角色。
欸，对啊，以前呢我先稍微介绍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呢小罗进来的时候是我在审，原因是因为呢他的专业别跟我很像，
嗯，
然后都是以顾问、管理顾问、企业顾问的角色进来。
对，
然后呢中间就看到他的一些自我介绍的过程中就发现说，欸，这个小罗感觉上就是很 IT 的感觉，所以呢就从来不会去把他想象，因为虽然说他有介绍说，欸，他可能有生命工程师的一个背景，可是呢从来没有展现到在我们的商会的时候。后来透过一些介绍或者是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发现这个人很有梗，欸，很有那种不为人知的人文气息展现出来，但我一直很不舒服。你知道为什么不舒服？
不知道。
因为你知道相由心生，相由心生，然后我现在看到的小罗根本就是一个屠户啊。
现在吗？
嗯啊，杀猪的啊，那个屠啊。
为什么
啊？那你们两个合作解忧是要去屠谁？
没有啊，我是觉得说我一直在跟一个屠户合作。
那你身上你有曾经受过什么伤之类的吗？
没有，我只是觉得，欸，怎么我旁边一直坐一个满脸横肉的人。
欸，不要人身攻击哦，不可以攻击外形哦。
没有，
不可以这样哦。
没有，但是他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屠户，满脸横肉。
欸，说到这个啊，当初小罗的审核你是副审，你是主审。
欸，我那时候算是副审吧。
你陪审。
对对对，有点像是陪审，因为跟我的专业别，哦，这个就是要讲一下说，一个分会大概就只能一个专业别，不能重复，
一个专业只能一个代表。
对对对
对，所以如果有重复就必须要很明确的切开。
对对，切开。所以呢那时候我就直眉善目，我就觉得说啊，这个对我无害啊，就直接让他进来了。
我真的很怀疑你真的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又满脸。
你有喝吗？
对啊，你是不是有喝？你昨天晚上的红酒还没退吗？
对，我觉得昨天晚上红酒到现在还没醒啊。
那这样子的话，欸，那这样其实还蛮妙的啊。小罗是你审的，
啊，
然后那个我的第一个在分会里面带的导生就是小罗。
真的，哦，
然后其实当初我很惊慌。
真的吗？
因为满脸横肉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没有，不要攻击别人外表。再说一次，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你的那个正面的那个专业别对我来说很陌生，
很陌生。
我只是觉得就是反正就是跟政府要钱的，
嗯，
至于我怎么可以跟政府要钱那不关我的事，嗯，因为我也从来不跟政府要钱，嗯，我同事都是缴税给政府的人，嗯，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还蛮不知道说，欸，那以导师的角色可以协助小罗可以做什么事情，
嗯，
对，反正那所以进来的时候就反正规章就讲一讲啊，该做什么就做一做啊，然后30秒简报就弄一弄啊，然后就，嗯，好好好，我相信你一定都可以的，就这样。
但是我导师很厉害，他教的超强的，让我很短的时间就学会了编。
但我基本上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强啊，你知道吗？小罗那时候虽然说我刚开玩笑一直讲他什么什么肉什么的，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很有艺术家气息，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哎、欸，他留一头长发、欸，
哦，
不是剪短了吗？
剪短了，我要去走大家嘛。那
是最近剪短，之前留长发。
哦，对，是哎，他之前小罗头发是及肩呢、欸，那时候比我还要长，
对、啊，
头发还没留长的时候，小罗头发比我还要长。
啊、然后我对于长头发的男生，我没有任何歧视，但反而觉得说，欸、留长头发的男生都有个艺术感，
嗯，
有艺术家的气息，你懂吗？就是说，其实那是我缺的，我自己本身就缺艺术这种感觉。虽然说我一直喜欢艺术，但是不代表我能够产生艺术。我只是觉得说，那种艺术让我觉得生活会更美好，更有视觉感。但是我只要我自己创造艺术的时候，我每次想要在白板上画一个图，要画一个人头就会变成石头，因为它变成不规则状。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明明人是头应该是圆的或椭圆。啊，我就画一画，那个手就是会抖，那、啊、抖到之后就歪七扭八，所以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把一个人画得很像人。
没关系啊，反正那个这也不是你的专业啊，不用特别去发展开发这块的天赋。
所以其实有时候有人说外貌是由相由心生，但是小罗给人家的感觉有他自己人文吗？还是算是一种给人家一种温柔或者是善良还是什么，我也不晓得那个形容词要怎么讲。在讨论的过程中会给人家很舒服，然后呢他会有一种慈善的感觉。
我是觉得是稳定、欸、是沉稳的感觉，
一直都很稳啊。
没有，就是可以一直这么稳。小罗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是很沉稳，
嗯，
就是除非就是可能天崩地裂了吧，就是跟那个什么明天过后那个就是大灾难来，可能才会比较惊慌。好像很多大事下来大概都是小罗就坐在那边说，哦，好好好，事情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想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对，
比较不会说啊怎么办怎么办，要许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欸、就不要不会是
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说好，我慢慢来慢慢说，那你可不可以再告诉我这中间是有什么环节。然后讲完之后我再把它一些东西剥掉把它剪掉，然后说所以我们的问题点是这样子吗？他说对，是这样子。我说好，那给我五分钟。然后我就打一通电话，然后十分钟之后这件事情就解决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只要看到核心的问题，抓到那个核心，其他都不要讲，那其实就很专注的处理这个，很快就处理好了，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跟你的那个正面的工作有关系，正面的那个身份有关系、
欸、没错。
所以现在来揭秘小罗的正面是什么了吗？
好的，我来揭秘我正面的工作。在这之前我 echo 一下刚刚 Hansen 所说的那个艺术家。所以我知道你下次生日我要送什么给你了。
啥东西？
送个假发给你。
没礼貌。哎哎、欸欸，他人身攻击。
你不是想要长发秀发吗？
是你说的、
你知道吗？那个长发这件事情呢，是我做梦都不敢想，我只是想尽各种办法让它减少掉发就好了。你像我现在已经是从那种飘飘飘的笑脸天变成现在是清朝的那种那个不清朝的那个什么爷啊，
王爷、
对，清朝的王爷，对，那个头发的一半刚好从中间这样切过来。
但我是觉得啦，就是我觉得身为男性如果以就是过往的人生中都是短发为主的话，我觉得确实可以体验一下什么是长发。因为像我们女生就是有短可以短发也可以长发，
对，
特别可以是在炎热的夏天你也体验一下长发的快感。
对，
你就可以想象所有的头发全部都黏在你的脖子，或者是冬夏天的时候你要吹头发的时候，哇，那真的不是，那个冷气房的温度要调到18度才有办法吹，因为太热，然后头发又要吹很久，因为还是要吹全干，没有吹全干比较容易会头痛。哦，那是很痛苦。我觉得以前古代的人为什么可以，就是像清朝是不能，只有大丧，就是 皇帝跟太后就是去当天使的时候才可以剪头发，不然他们是禁止剪头发，因为剪头发是禁忌，你就代表你在诅咒就是领导者要死掉这样。然后想说哇，那他们的头发不就是一直一直一直长长，
所以他们应该很少洗头发吧？
也很难啊，因为以前没有吹干的设备啊，所以其实女生是比较少洗头发的。
所以极长发跟极短发都不用洗头。你知道像非洲他们不是会头发因为很短然后很密，他们都会这样绑那个小辫子， 听说那个部分好像也很久很久 才整理一次，对不对？
但我觉得跟气候有关系，
气候，
嗯，因为像比如说像台湾就比较潮湿，其实你很难真的到好几，它有跟发质啦，像我朋友他是干性头皮，他就是真的可以三五天不洗，啊，我是没办法，我是油性的，我一定要每天洗。
哦，对啊，我也是要有，
我也是油性诶，欸，我们找到我们三个的共同，第一个共同，
哦，我们是油性头皮，
三个都是油性的，
对，对，而且我要一天洗两次，绝对不能一天洗一次，
洗两次，
对，我是一天洗两次，因为我老婆有跟我讲说，你为什么不尝试，可能早上洗一次就好，或者晚上洗一次，然后我说不行，因为我的头皮只要经过十二个小时，那个油到个不行。而且很容易掉头发，我只要例如说前一天只洗一次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发现，欸，那头发为什么一直掉，就是油脂过分泌过旺的时候会让那个毛发好像毛囊会掉头发，
对，那跟男性荷尔蒙有关系，
对，
好，我们可以再，我们从男性荷尔蒙先跳回来，
跳回来，
对对对，
太远了，
对对，好像还是没有讲说小罗到底是什么身份，
你来揭秘一下，
我来揭秘一下，我揭秘一下，这个六十集的第二集一样是要把我们的第二身份把它揭秘出来。 好，那跟大家分享，其实我第二身份其实就是在做政府资源的一个申请顾问。那这是什么工作？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工作，就是其实很多企业，那特别是中小企业，他们要做申请这个研发，或者是他们要让公司成长，让公司做得更快一点的时候，常常都是缺乏资金的。那在政府的很多的补助的地方，他们都有很多的，比如说，欸，有的是针对中小企业做补助，有的针对行销做补助，有的针对于你要做国外拓展有补助，有的是针对你低碳，针对智慧化，非常非常多，这个讲出来有上百种。所以其实，欸，有这些资源的地方呢，很多人不知道。而有另外一部分呢，所以供给方有很多的供给，但是他供给都是有目的的，有标的的，我要针对于比如说是中小企业的，我要针对是大型企业，我要针对制造业，我要针对于服务业，我要针对于什么夜市，这种的都不一样，所以这种上百种的这种申请的供给方。另外一边呢是需求方，就是中小企业或者是大型企业，那他们对于申请的时候需要用什么方式来去做行说，以及把我的问题讲清楚，然后以及怎么样去才能够切合到那个主题，以及这个主题我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到底申请哪个才对，有上百个我都不知道找哪个才对，所以其实中间就产生了断层，我就在中间呢帮忙把这中间撮合起来。好，那我不是去帮政府搬迁，因为我对这样帮政府搬迁的兴趣一点都没有，因为我觉得这样我是在助纣为虐。我的做法是，如果这家企业是真心想做事，然后但是他缺少这个资源，那我知道这个资源，我就可以行说帮他去把这东西把它整合在一起，让他们之间一个可以更加的快速，一个是他要找到的标的可以找得到，所以有点说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撮合的服务。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讲了什么制造业、大型企业、夜市，所以什么只要是政府补助案都可以找你吗？
其实都是，
全部都是，
我都有知道哪边是有什么。对，
那你们有那种特别专精的领域吗？
我们是吗？有的，我特别对于像资讯服务，然后对于像这种供应链，然后还有物流产业是特别熟。
嗯，所以感觉好像政府申请也有花样很多。
有，像其实我记得在半年前我加入商会的时候，就有那个医疗来找我，欸，那医疗真的就不是我的专业了，所以我就进去 study 以后，我把那个补助的办法看完一遍以后，天书啊
哇厉害耶。
对，因为他所有的东西，啊，那个条件什么的东西，
法规，
对，那个我完全看不懂，
应该都是 医学专门的一些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而且看的我还是看不懂，去 Google 以后我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这东西一定要找黄瑜来帮助你。 对，
没有没有没有，我有医学的就也不是找我，
哦 okay，
然后后来那个我才发现，哦，其实针对医疗部分有专门的顾问公司在做这个服务，哦，原来是，所以其实就像黄瑜说的，其实每个都有他自己的专长，哦，所以在专长领域里面我们表现就会特别的精准。
诶，那我问一下，是不是各行各业 都可以申请补助？
其实大部分都有，
大部分，
对，但其实申请
是没有，
如果是这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服务业里面，你去做那个饮料业，
嗯，
那可能就很难找出一个新的东西来做一个补助的申请，因为补助申请其实通常有两个核心重点，一个是它要有新颖性，就希望这件事情是新的，不是 me too，
嗯，
所以你说，哎，隔壁卖那个泡沫红茶，那我也来做泡沫红茶，那我就在乎 me too 嘛，没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是这样，你看五十岚跟另外一家那个其他的 不同的品牌，他一定有他自己专属的东西，否则他就是，所以他会做不是 me too 的东西。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要进步性，也就是说你做的提案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或某些元素是有进步一点的。
哎，那我问一下一个比较乱问的问题，
嗯
嗯，就是特种行业有补助吗？
特种行业我记得是不会在补助的范围里面，
像博弈呢，
八大里面就不会了。
八大博弈都不会，
它算是娱乐，娱乐有它的主导机关，但是通常要申请这个是不容易的。
哦，因为之前不是有一阵子讨论的蛮凶，就是博弈特区。
对，
那时候我好像还听到有些政府说欢迎博弈特区到他们县市来。
哦，那种的补助不算是，对，它比较像是地方政府，然后它开辟了一个环境或一个空间，然后希望某个产业在这边建立一个特区，比如说 AI 特区、金融特区，就把所有的金融特区就把所有的银行都集结在这边，然后大家形成聚落的概念。所以博弈的概念有一点像是这样的方式把它集结在这边，那它就会开放一个地方的一些好处，比如说我可以地方税务的减免啊，或者是优惠啊，那种是有的。
哎，那我刚上一集提到我的那种生涯辅导产业这件事情有机会吗？
也是有啊，其实你，像你那个如果跟教育做结合，
对，
其实那个绝对有很大的空间，
有很大的空间，那应该是跟谁申请？
应该是跟
教育单位。
对，
那黄鱼的呢，他那个功能医学或者是营养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跟智慧化也有一点关联，
智慧化，
然后或者是跟医疗这边有关联，那因为未来会跟这种就是长照啊，或者是这种医学的这种相关国家的政策，其实本来就会 align 在一起。而且最近哈，就未来应该会对于老龄的这个照护是有绝对的关联。所以如果在医学这边或医疗或者是营养这一块，如果可以跟这个照护这件事情或者跟老龄的东西挂钩，想出一个新梗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机会很大。
这几年比较红的是那个照护宅。
对，
照护宅什么意思？
就是年纪有到的长辈，那他们可以去买，他们会盖个就是符合银发族生活的照护宅，不同坪数，小坪数到大坪数的都有，就是你可以是一家进住，或者是老人家就单独这样背，就是把自己的行李搬出去住。他好像是只有房子的那个，那是什么产权，他没有地权，他卖这个房子给你，那你就在这个里面住。然后等于那个，然后那个里面的生活环境都是适合银发族的长辈居住。那它里面等于你的隔壁邻居可能跟你的整体来说年龄层不会差距太大，就当然比如说可能有九十几岁的，那可能有七八十岁的，但是相对来说生活的年龄层比较一致，就生活的环境，过往的生活环境比较一致。然后那个蛮多的，因为现在之前去听一个朋友他们介绍，其实到处的地主都想办法再招这种人进来。
欸，可是跟社会住宅的差异在哪边？
社会住宅它没有分年龄
层，
对，它就是你符合资格，对，它的那个就是，然后它那个因为毕竟是民间的，所以就是去买，你等于它，你其实变相就是你就是去买房子，只是你，对，只是你这个买的房子是适合银发族居住的房子。
对，所以它里面的设计啊，就会跟老龄有比较多的关系。
对对对对
对, 对。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是因为未来就会谈到这种健康老化这件事情。其实台湾平均的那个老化，就是我们讲不健康老化的年龄是八年，
八到十年。
对，八到十年。所以其实你要花，你会有很多时间，你不是那么健康的活着。好，所以这件事情有什么科技，有什么营养，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做，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申请。
对啊，这个 这是应该接下来五六十年七八十年的闲缺，
没错。
但我自己还是比较 prefer 是 与其是一直去盖那些新的这种建案，那怎么样可以让老人家是可以在自己在地老化？但在地老化变相就是你的都市更新还是要快，
嗯，
都市更新要做得起来，然后都市更新要快。因为其实我们遇过很多长辈，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接受都市更新，当然第一个是担心说啊，你盖到哪一天万一我住不了了怎么办，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那你盖好了之后我又买不起怎么办，
对，
但是他们的内心会觉得说这个我都住了这么久了，我根本不想要再到一个新的环境去适应一个新的地方，所以他就会继续住在一个非常不适合他住的环境里面。
懂。所以其实像这种长龄老龄的一个照顾的部分，在未来本来就是一个课题，那现在这个课题有没有更分类或更精致的一个方向，然后应该 往哪个方向去走？例如说之前我看我朋友他去盖一个所谓的什么乐龄村哦，还是什么，或者是长寿村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哇，现在已经开始有人针对这种长寿的部分用个村的概念啊去盖，我觉得还不错。那只不过说听说进驻也都不便宜耶，对啊，
而且那个都是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然后很多有些人是投资型的啦，就我们买了之后我们拿出来卖，
对，
所以其实这个从政府资源的申请的角度来看，其实大家看的就是说我们其实知道问题在哪里，比如说就像刚刚那个我们讲的就是不健康的这个老化的时间大概8到12年，那你可以在这时间做什么，
嗯，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服务供应商，你要供应他什么，
嗯，
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去切题，然后如果从这边去切，然后又符合刚刚说的新的，然后不是 me too 的，然后又有一点进步，可以对于这些老龄的人或者说亚健康的人，他是一个良善的是舒服的，那其实这样就有可能就拿到资源了，
嗯哼嗯哼
啊，如果你是在做像这样的产品的话，诶，这样就有机会被加速，比如说你就是缺少一个行销资源，诶，那边或许就可以找到一个行销资源来进去，那比如说政府在推的像这样的一个健康老化这个概念，那你或许就可以用智慧化的角度给他一些什么游戏化的商品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然后让他可以活得更健康，或者是诶可以透过社群的方法跟人家玩游戏也做运动，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其实你就有很多的都可以研发出来
了，嗯哼嗯哼，
对。
那这样听起来是如果今天我想要去申请政府的资源，嗯，快速或是比较容易成功申请到政府资源，最好就是跟着政府的目前或是未来的政策走，对不对？
你说对了，所以你知道正确的方法是要去看现在的执政者他讲什么话，所以
难怪你都是14根，
所以简单的说，那我如数家珍啊，就是我都知道，而且只要选上的我们就得去翻了，
哦，所以你们会去翻他们的比如说政策白皮书，然后他们当初竞选的时候开出什么样子的政策支票这些的，
是的，我就会知道，然后我们才知道哪个方向是他有在意的，或者说当局政府所在意的，然后你的产品跟他怎么 align 在一起，是在哪边 align 我才会清楚，那再加上我们原本对于除了政令我们是如数家珍以外，我们也会针对于就是我刚才说各局处，然后他们针对于哪个目标的 TA 跟哪个主轴，然后他是有做补助的我也清楚，那接下来我只是不知道需求方这边他有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他能够清楚的告诉我他公司的发展方向，然后让我知道他原来是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就想说，哎，好，这个跟老龄照护是有关系的，那可能在哪个地方有关联，那我就要知道你的东西是真的是有进步的有新颖的，然后有机会跟这个政府的某个资源是align在一起的，那我就去做中间的桥接。
那如果像比如说刚刚举例的那个饮料啊，如果大家都开手摇店，嗯，那这个我要再开一家要申请资源政府资源就很难嘛，因为大家都是手摇饮。
对。
那如果我可以在里面推出一款，比如说随便讲，适合吞咽困难的啊，适合长辈喝的啊，或者是可以帮助什么喝了之后你的什么健步如飞之类的这种的，然后我用这个方案去申请，就有可能会过。
有可能。那我再举一个，再延伸一点，比如说跟节气整合的，然后跟你的这个就是五行是有挂钩在一起的，然后这东西有办法有科学化可以证明说这个方式是有，我们不讲疗效，但是这个对他身体是比较好的，那我觉得这个机会就有了。 哦，所以要
有梗，好厉害哦，
它是需要有梗，
啊，有梗，
要有梗。
哎，那我问一下，现在的梗的部分，有些人是走健康，有些人是走方便，
对，
那有些人是走所谓的那种食材的特殊性，
对，
这些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但如果，okay. 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些佐证，就是这东西不能是我自己说的好。我今天开饮料店，我就说啊，这个有符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是对这个有强大的好处，你不能自己讲啊，你一定要身旁引证的，证明这件事情是有的，有那个能力的。这样这个跟这个加在一起，如果在这个时节这样子的一个对象来说是有帮助的，这个有足够的证明来证明你的话，那其实你说话就有力道了。
OK。回过头来我问一下刚刚讲的生涯辅导这件事情，现在很少，如果很少的过程中，像我们上一集所讲的部分，那这时候你会如何帮我们找到一个特点？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特点在哪边，因为我们太熟悉，
对，
所以其实像以你的角色是不是也在帮我们找特点？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去找，你上一集有提到108课纲这件事情，
对，
理当就去了解108课纲里面有哪些东西跟他所想要打的这个主轴跟你的东西是可以align在一起。嗯哼，啊，因为你前面有提到你那个叫什么什么证照，国外那个
NCDA 的证照，
NCDA 的证照是国外已经上百年嘛，
对对对，
跟你的年纪一样的嘛，好，就是就是上百年的那个
王宇，他啦他啊，不止人身攻击，还攻击到我的的年纪上面来了。
你们去外面打一架。嗯，
好，然后它就变成是一个有公信力的一个组织嘛，哈。
对，
但是那是国外的，
对，
所以怎么把国外跟国内，或者是抽取它部分的东西，然后是国内很适用在我们这边的地方，
对，
以那个元素为主，再跟118做结合，那就有很大的空间。但是你要去找，因为左边那一块。国外的证照它到底有哪些内涵，那个我不知道，
对，
那108有什么你可以找得到，
对，
所以你把这两个去 check 以后，然后找到一个中间刚好一个某个什么学门或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这边很主力可以放进去的，但不能说全部都是啦，全部都是就全部不 是，所以你一定找到某一个你的特色是刚好可以加持这一块，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形塑你的服务，然后怎么样用什么方法，你是可以从国小就让他跟到高中跟到大学，然后这个东西可以不断的 update， 以后他可以不断的去做测验，不断的知道，不断，你刚刚上次说探索嘛，不断的探索的过程中我还可以 update， 然后会有教师或等等的，
对，
甚至中间安插的 coach 让他的人生不会那么迷惘， maybe 这就是一个整套的 program 就可以去设计出来，那这样就有价值了。
那这个整套的 program 如果太大，
对，
太大的时候我怎么样切八段？
如果太大的话，那你就要，因为你的 TA 它会一直成长，
对，没错。
其实我的想象它听起来有点像加一科，然后所以你会信服一个从小跟你一起，你都会去找他的加一科的加一师嘛，
对，
所以如果你有像这样的方式，然后可以安插在他的生涯过程中，求学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东西就你只是做陪伴，这可能就是标准版的，就是不是那么大，就切八段的话，你就是留这一块。
对，
但他可能还有额外的需求或额外想更多想尝试的，那可能就来再找你的机构或等等的方式，那你就提供额外的 bonus。然后，但这个就是额外付费，就不是在跟教育体系合在一起的一个 program。
对
对啊，但是他就算补助你，他也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只服务单一？
嗯，
好，因为只服务单一有点。我就为了这个厂商，
对，
就是有一点像是我
独立厂商，
对，我就图利他了，所以他做这件事情一定你可能要 open something，
对，
for 这个产业你要建立一个标杆或建立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教育的108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还是要开放部分的讯息，让这个整个教育产业因为这个补助的成果而一起长大，而不是只有你拿到所有的资讯，这样就图利你了。
懂，所以其实可能假设说我透过这个计划收集到的 data， 我要必须把这些 data 共享出来，
有可能，对，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去使用它，
对，
但然后这中间可能还要含我只能保留可能我自己觉得是独特的秘方
confidential 的，
对，或者是或者是一些技术的东西，对不对，
像这样，对，
哦 OK，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就像我之前上一集都提到的，生涯辅导就是一个全人的，所以从零到升变天使的过程中他都可以做， 然后我之前想说，那这个东西它是无形性的东西，怎么样能够获得到政府的一些资助跟资源？因为一家公司要去做到全人的这种生涯辅导，真的要时间花很长。但是如果有政府的补助的话，应该可以比较快一点点，对不
对？对，就是他，我像我刚刚说的，他是可以做加速，所以他重点是加速，但不是帮你去政府那边拿钱回来，这个意义就不是了。对，但是如果说我们这样的角度是说，好，政府如果跟这家企业合作，然后这企业愿意公开他的部分资料，然后让他的这个整个人从生长的过程中，他会因此得到很多生涯的资讯的参考跟建议。但是这个东西也除了扣掉一些私密的资料以后，他也会愿意公开给整个教育界的话，那其实这样的东西合作就是双赢，那这样的投资才是正确的。而且这样子的方式，你也因此而得到一个政府的资源，然后可以把这东西而来在一起发展出一个配具。那当然你就后面有很多的延伸啊，不管是后续他在探索过程中需要很多的课程，需要很多的老师，需要很多的这种教育，这些东西都可以额外在做。但是跟整个体系的 program 怎么整合在一起，那个是可以去找出来的。
哦 ，OK， 所以其实这种计划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看起来它是一个时间会拉很长的一个 program， 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针对某一段先让它有成果，然后每一个成果都还可以做延续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资源补助要怎么申请啊？假设说好，今天我第一阶段先做小学，那可是我怎么样让它延续第二阶段做中学？
哦，那你就先找，比如说你在台北好了，那你就找台北的教育局，然后先以国小教育师为主体，然后先找在地政府，
对，
然后做一个小验证，
对，
再用这个小验证里面看是不是有两条路，一条就是走到教育部去，
对，
跟他说我要跟你做一个全国的整合性，
对，
这是一个方式，对，所以资源就在教育部了。
OK，
第二种模式是，好，我先走国小的，之后再走在地的国中的，
对，
我先把这个纵向的把它全部拉起来，然后走到高中走到大学都可以，所以你就走出一条线来，然后就有一个示范城市，再从这个示范城市一起去跟教育部讲也是可以。
懂，了解，
所以有两条路可以走。
所以其实不同的阶段面对到不同的对象，但是我还是可以拿之前的成果去往后面去做申请，是可以的吧？
是可以的。我的例子就其实就是叫你累积你的成果，
对，
然后告诉那个后面说，哎，其实我可以做的，然后我前面的案例的成果示范给你看，
对，
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做大型的，
懂。
然后你其实跟在地政府合作会比较快一点，
是，
因为其实要做一个小验证是比较简单，
对，
哎，那可能一开始你大概也拿不到什么资源，但是你有点像是做示范，
对，
但是你这个示范可以拿到结果，那就用这结果去申请后段的资源，这样有点像是慢慢一段一段的做了。所以我们在做政府申请资源的时候，我其实是看公司的发展再去规划说你这阶段是要自己投资，或者是你这阶段就要去拿资源了。
哦，
有时候你做出一个新闻性再去拿资源的成功率会更高。
新闻性哦，
对，先做出一个新闻，
有一个新闻的亮点，是不是
拿奖啊，或是上新闻啊，你就有一个就是，哎，我得到这个奖，或是我有上这个新闻被报道，
那都是让别人来告诉，告诉委员说有别人说我有这个能力。
哦 ，OK，
所以这是策略，所以其实，在申请的时候，他有很多要去思考的。那如果你一直往前看，你就拿不到钱。
哦，懂。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提说？其实我们是帮政府加速，是我要先看你这个企业到底要走到哪里去，然后在这个阶段你用什么方式去做。所以有时候布局可能布的是三四年后，但前面真的就在做新闻，或者做出那个亮点，或拿到黄瑜说的那个，我拿到奖杯，拿到国际的奖，然后证明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现在要跟你合作，我要申请
了。感觉上申请政府补助资源，在你的描述过程中，我隐约感觉有一点点好像是策略有心法的感觉，对不对？
它是有的。
有啊，那你可以剧透一下吗？
可以啊，其实我可以透露简单的就是策略跟心法，首先一定要先确认这公司的目标跟补助的目标是一致的。很多人大概撞壁都撞在这里，就是他不知道哪边去，所以他只是听说有政府资源，那外面有很多的写手也都是 讲说什么啊，那个就反正我就帮你写啊，然后我就抽多少趴这样子，那不是我做的事情，然后就是我是希望帮你加速，说要确定你是正派的，你是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我找到你的缺口，然后这个缺口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做补助。所以其实策略是一开始要先知道你问题在哪里，然后以及这个问题哪个地方有补助。好，所以如果来找我一开始就跟我说我可不可以找你做申请资源，然后再把钱的时候都要给你，其实我一点兴趣就没有。这是第一个，要先确定那个你的目标，然后以及可以找到可以对接的这个资源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好，然后第二个是怎么样去做包装，这也是成功的关键。因为很多人其实就像我刚才讲两个重点，然后是基本底而已，你的进步在哪里，你的心吸引在哪里。通常我平常有时候也去做这个去审查别的计划，当人家提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就马上 Google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人家也做过，或者是你这东西已经上市了，你的新闻都那么大了，所以其实你这个东西只是做完了然后回来告诉我说我要做这件事情，这种东西都已经是被看到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会被打掉的啦。所以你的新颖性跟进步性在任何题目都要先准备好。
嗯哼，
如果没有这两个的话其实是很难成功的。
那之前我们一直在讲求的是创新，
对，
那创新这件事情在像我们刚讲的它已经是有个历史悠久的百年演化的过程中，所以它某个角度算很成熟，那成熟加上创新这件事情要怎么样产生火花？
108就是创新啊，108是这边的创新嘛，
嗯，
啊，它是百年，所以它我刚刚有提到它有很多东西，但你能不能抽出一些是可以跟108的某些东西刚好契合。
哎，这点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是百年，所以它已经很成熟，所以某个角度来讲 它是旧的。
所以我这样说好了，ERP 软体像 SAP 它很多模组，
对，
但那一家公司它就只缺生产的 MM 模组，
对，
其实整套给它也没什么意义，
对，
你把 MM 拉出来就可以帮他很多了。
嗯，懂。所以其实虽然说在别人在其他国家说他可能是已经很成熟，而且他已经拿到不少的补助，但是如果拿到台湾然后跟我们现有的政策做一个整合，
嗯，
然后反而可以帮助我们的政策做一些改善改良，嗯，优化，
嗯，
所以他也会变成是一个创新的点。
也会啊，所以不需要把全套拿来，而是要把其中的某些部分跟我们台湾的发展是很有相关的拿出来就好了，以那个为主轴。
嗯哼，
因为台湾有台湾在地的特色啊，
对，
我们的民风民情跟美国也不同，所以其实不能拿全套的那个套过来，不一定会合的。
是 OK。 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棒的，因为以前呢，啊，我们都会觉得说啊，这东西已经公开了啦，如果说再拿去给委员做审查的时候，他说这有什么特色，这个我早就知道了，那我们就会 有所疑惑，因为我们是要改善现在的作业流程，改善现有的制度，甚至于改善现有的方法，只是说他现有的方法可能没有办法参考到以前 的一些做法，可能那时候没有人知道，那现在我们把这套制度引进来的时候，然后再加上一些技巧或者是说法的不同，因为有时候例如说老师在教课，那一样的课程然后不同的老师教就是不一样，他是用创新的手法在教，一样都教英文，为什么有些人教英文就是讲的特别溜啊，有些人 教的英文就是怎么教也不教不会，甚至都不会讲，是不是一样意思？
是，但是另外一个再给你一个 hint， 就是其实所有的方法搬到台湾都要在地化的机会啦，
嗯，
比如说你就算把德国全世界最强的 SAP ERP 的搬到台湾来，它的会计制度跟台湾会计制度就是不一样啊。
哦，对啊，没错，
所以一定要改啊，所以一定要在地化啊，所以就算是那个百年的东西搬到台湾来，他也要为台湾而做一些改变，这些改变就是为台湾所做的新创，啊，
没错。我觉得这个在地化的资讯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在阅读美国教材的时候，那种生涯辅导教材它事实上很多都是用美国的文化风土人情在描述，嗯，甚至于里面的法规，
对，
因为生涯辅导有生涯辅导的伦理，
对，
那这个伦理的部分他就会讲求说，哎，你这个伦理的过程中虽然说我们强调要多元，但你也要适度的在地化，不能去因为你的多我们的倡导的多元而去 against 到当地的法规的部分。再举例来说，哎，可能美国接受的是同性，那但是可能现在台湾 也接受同性，可是可能在其他国家不接受的时候，你不能说哦，同性 是 OK 的，是多元的，我们必须要包容，可能这也是会有个问题。所以其实在地化跟我们在做整个辅导的过程中，就必须得一样的去尊重，一样的去考量在这上面。
嗯，是的。那我其实最后也可以送大家一些，如果你要申请计划的时候的几个思考问题啦。
好啊，太棒了。
从这思考问题里面可以去做一些分类，大概你可以找到。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的企业遇到什么关键问题？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计划的缘由，为什么你要申请资源。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想用什么方法来处理或解决这个问题？这讲的是你在计划书里面会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嗯，
那这通常就是你公司在卖的东西，或者你公司的下一版产品，所以可以 fit 这个东西。第三个问题是，因为有什么，所以我做得到。这讲的是关键资源，就是我有什么关键资源，我因为我引进了国外的什么什么方法，所以我特别适合在跟教育部合作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有关键的东西。好，那这个要有。如果我没有，或者我有你也有，那就不用我来做，因为你也可以做，那很多东西就被迷途了，这样子东西也很容易被打掉。第四个问题是，完成以后会有什么不同，这是要让委员知道我的愿景是什么。那这个我通常也会去确认跟你的公司的发展而赖在一起。最后就是这个是心梗，也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计划的新引性，所以它是要是心梗。所以 这五个问题里面，如果你可以好好的去思考的话，其实对于申请政府资源，你大概就会有一个初步的想法的概括了。好，那之后你就需要一个化妆师来帮你包装，帮你做修剪，然后去帮你找到最合适的在哪里。好，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你成功几率就很高了。
哦，这集老实说前面有一大段我大概都是听不太懂的讲了又讲一堆听不懂，我听不懂的缩写。但我觉得对，就是比较感觉是一个蛮透过这一集可以知道原来政府资源申请他在意的问题点或者他在意的关键是这些地方。虽然我目前是没有什么政府资源申请的需要，但是我相信听完这一集之后，大家应该就是了解到了小罗的正面。
嗯，
政府资源申请顾问，还有如果想要申请政府资源的时候，自己本身要先准备哪些东西，而不是走过就是哎，可以帮我申请政府资源吗？那小罗可能就会给你一个温和又不失礼的微笑，
是的，
然后就好好好，没有问题，然后可能就没有再没有就没有然后了，
对，没有然后了，
对，所以这一集如果大家听完这一集，针对于政府资源申请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或是想要再深入了解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找到小罗呢？
好的，在下方会有我的联络方式，所以欢迎用这个联络方式来跟我们联络。
哦，那一样，如果说大家找不到那些连结，被连结所那个掩盖的话，不要忘记可以在脸书或者是在 IG 搜寻企业营养543，可以私讯给我们，我们的小编会帮大家做回复，或者是可以寄信啊，或是留言给我们，我们也都会帮你把信转给我们的政府资源申请顾问小罗。
好的，
好棒哦，我就觉得说问小罗就对了，都让我看到我的产业的未来，也看到我的产业的前缘滚滚。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期是我在帮你解题啊？
其实我刚中间打不断你们，我一直想说这一期其实应该要付费耶。
对啊，
你信用卡应该要掏出来，
啊、付费解
除，不然分润好了，分润分润，你只要有赚钱记得要分润。
好，
对，不然就请我们去楼下吃烧肉这样。
哦，
对
啊，
那个前面那个路口有一家，就是我之前有拍照给你们的，他那个门是白色的那一家，那家很厉害。
真的 哦很强哎、欸欸！我其实下次的时候我也可以介绍哎、欸，我们去那个哎、欸啊，去那个居酒屋，那个是我朋友开的，我觉得他那边也不错。
好啊，好啊，好啊，没有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开居酒屋，
哎、欸，真的哈、哦，
对
对
对，好啊，我们就轮流去看，
对，轮流去看，对，不错不错。
好，那这一集的我们特辑的第二集讲的是政府资源申请顾问的小罗，就是小罗的正面长什么样子。
是的，
那第三集呢就轮回我了啦。
哎呀，难道我们的营养师也有
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哦？
其实也不是不为人知的秘密，如果在发我的社群的话，应该我目前就还蛮常在分享另外一个身份的。
嗯，
蛮多人认识我是因为我是做居家长照，做银发族乐龄这一块的营养师的工作。但是呢，我就在2年前开始接触了功能医学， 然后慢慢慢慢就是在学，然后也开始在接一些个案，然后这边的都是我的那个都来找我，
都是你的个案，
对，都是对，都是我的个案，就找亲朋好友现在尝试一番。那所以下一集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功能医学是什么，为什么要学这个领域，那这个领域可以帮助到大家什么。
我很有兴趣功能医学，我现在所有的功能都海聊聊，
海聊聊，海聊聊。
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应该先预约生命礼仪？
对啊，可以
生命礼仪直接跳到那一把
预约预约预约，
先买比较便宜。
对，先对啊，先买生前契约真的先买比较便宜。
哦，
我们家就之前他出的，然后就他就是简单的那个礼俗啦，但是他就是那一张保单出去就全部帮你办到好。
哦。哎，这个可以了解一下，对不对？
对
哦、
但是那已经没有停卖很久了。
那、你下一集会介绍吗？
下一集想听的话可以介绍啊。
好哦，
好哦，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了，我们下集再见，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哦，终于下班了。哎 ，Hanson 小罗，我们赶快去打卡了。
等一下啦，黄宇，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马上追踪和订阅这个节目，才能第一时间收到频道的更新哦。
也要在 Apple Podcast 跟各大收听平台留下五星好评哦。
哦耶，棒棒！那 Hanson 小罗，我们明天中午茶水间见喽，拜拜。